入佛自见道，入佛自见道，意就是按照佛的所知所见，同时呢，佛为的所知所见是经过这个一条路走过去的，那这个就是修道的路。那这个能够入这个修道路，就是我们六月份讲的，就是入法毗那耶嘛。入法毗那耶，你能够入法毗那耶，前提就是你就是那个因果都有循序进来，刘灿良就没有入法毗那耶，所以他没办法有正知正见，讲佛法呢，就没有办法说，就从文字讲也都没有办法讲对，因为他没有入法毗那耶，他更不可能又真正在道业上有什么修正可说。你如果真正的从前面的这样子，这个对于佛的知见，能够经过善知识的讲解，你能够也这样子是让你看到了，然后也经过善知识指示给你看，那你也能够知道，你也有所悟嘛，因为悟的层次就是真实证悟，以及说了解。那真实证悟当然有二圣的解脱道部分的前提，就是要以般若的前提、中道前提来说，你知道断我见不是断灭，那当然还有就是开悟，你的知道说最后要实证的是这个涅槃本际，你的这个万法根源、生命实相是什么？那当然知道说修道的路要怎么走了。所以一直到我们现在三贤位乃至地增上的路，就变成要知道怎么走。所以到哪个机会知道我们走的路怎么走，到了初地就知道说从初地到实地怎么走，那就是入佛自见道嘛。所以开示悟的意思，不是像刘禅能讲的说悟佛之见开始行得道啦，他这个讲就是等于是一文解义啦，然后又误解了整个佛的这个在人间弘法整个这个方便善巧，那整个佛法的相貌不知道。那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接下来他说这是刘灿良在这个讲课里面讲说。大圣直接证，直接讲明心见性，直入菩萨位。小圣呢，声闻圣可以到四国，从须陀洹、阿那含到阿罗汉，缘觉是大阿罗汉，所以这是阿罗汉道，泛称阿罗汉道。大圣是明心见性，直接证实证，直指人心，哪个心？八识心，直指八识心如来藏。当下入七诸位菩萨。七住菩萨位，大圣修法不跟你在那边绕，那边绕没有意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马上告诉你怎么开悟。所以佛在成佛10年后才教你这个法门，才切开来，因为你有基础，所以才跟你教这个。那么现在我是直接讲证如来藏，所以才讲如来藏经。他比佛还厉害哦，佛还得讲10年呢，然后呢，才教这个法门。可是他不知道，这个法华不是在佛讲10年以后讲的，对不对？所以他对于法华在什么时候讲，他不知道，他完全不晓得法华本身的意涵。法华经在整个这个佛弘住世弘法的过程里面，以及那个意涵，深深的意涵，他完全不清楚。所以他说佛成佛10年。才教你这个如来藏法，那前面的这些法，这个二圣解脱道，难道没有如来藏的那个理在吗？有，真实清凉，对不对？不生不灭，常住不变嘛。这个难道不是如来藏的法吗？是啊，也是佛的所知所见啊。那他现在等于讲说，那个大圣法不跟你讲这些，跟你讲直接跟你讲如来藏。那等于讲说佛还绕10年，绕了10年才讲，他不绕10年，他直接跟你讲如来藏，这个样子就可以说是一个外道来偷了我们佛法中重要的宝物以后，就把宝物要摧毁掉一样，就像这样子，有点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呢，他是完全误解佛法，然后呢，不管你 这个佛在人间弘法里面的这些次第啊，对众生的这个守护。你看佛这么样的守护我们啊，怎么样让你能够按照 一步一步能够走上来，这么样接引你，什么法接引你，让你能够入佛，能够这个入佛之见啊，能够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可是他却认为说绕来绕去太慢了，我直接告诉你如来藏。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刘善良完全不知道佛的这种所谓实力。佛的实力这里面能够善观众生的根器因缘，这个因缘到什么地方就该怎么成熟，它佛都清楚。那这个因缘你会说我都不知道，佛知道我，那你不用担心，佛自然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导师说嘛，一个人开悟了都一直一天一天传上去呀、啊。那难道佛还要人传给他吗？不需要，对不对？在我们在举办禅山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去佛前去求就能够啊契入？当然是佛菩萨都能够观察说啊这个佛子现在所求所愿看起来也是可以让他成熟吧。当然是有在佛眼观众生，对不对？哎，看待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精进嘛。那难道说佛还要从天传给他才知道吗？不是的，一直你在这里修学参禅，乃至到将来到禅山，这都在佛的掌控中嘛。菩萨的十方世界菩萨都是受佛所摄受嘛，摄受你不是说哈啊，这个你通通在这个菩萨道了，我知道就这样，不是这样，他还是随时能够了知众生心嘛。这种实力不是你所知道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确实佛有这种能力啊。所以我们说，以这个刘灿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我们要说的话就是他谤佛啊，那对佛法拿来当儿戏啊，然后很严重的在做破坏佛法的行为，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对这里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22页，22页这里呢，第三段，前面两段已经讲过了，第三段刘灿良说啊，什么是无生忍？无生法忍，无生是讲如来藏第一实义，它永远不生不灭。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它起现行的因果关系，每个种子你知道叫道种子，道种子所有的种子叫一切种子，叫一切种子对这个法门如来藏，空性如来藏，不生不灭如来藏，一切种子的法门你皆能够认证安住，那个叫无生法忍。对如来藏的空性你可以安住，但对一切种子的法门还没有那么清楚，还没有清楚对空性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的这种法门，证悟的法门，你能够如实安住，叫做无生法忍。对空性如来藏你证了后，能够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那个叫无生忍。实在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等于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解说啦，让我们今天有因缘来正说啦，只能这样说啦哈。就是你从这里来说啊，他的无生忍到底是什么啊？那当然讲说哈，如来藏的不生不灭，你能够第一个你听闻嘛，你一定先听闻如来藏不生不灭嘛哈。那他这里是说，讲如来藏第一实义永远不生不灭，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起现行的因果关系，每个种子你知道叫道种子。那这里面呢就有摇额之处啦，等于说这个无生啊，现在你没有实证，你的在理上啊你就已经接受了如来藏不生不灭，对不对？你如果不能接受如来藏不生不灭，那你学不下去了。因为你看五蕴都是虚幻的， 我又不能接受一个我找不到如来藏不生不灭，那你还能学下去吗？所以在理上大家是不是已经接受我们各自拥有的如来藏有一个不生不灭如来藏，是不是都接受了？
接受。
可是按照这个刘禅两个讲法，你就应该有无生忍啊，对不对？可是不是啊，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说哈、哦、你这样子叫无生忍，而是说这个无生忍呢，还是跟我们说的般若有关啦、啊，啊、哦，等于说讲这个无生啊，不是纯粹讲到无生忍的意思，就是说哈、哦。哎呀，我如来藏不生不灭，我的五蕴会生灭会坏掉，那这个在道理上啊就已经知道了，在你要参究之前，对不对？你在建立政治政权政治政见之前，你就已经知道，就已经接受了，否则的话这一切都断灭法，我现在辛辛苦苦的修道做什么？因为确实五蕴没有一个法是真实不灭的嘛，你又已经知道说啊，六世心果然是生灭心啊，它终究坏灭啊，每天都睡着梦坏掉，舍报的时候坏掉，这一世是重新的，这个你也都能够啊清楚，你都接受。那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说、那我必然要有个如来藏不生不灭，对不对？那你是真的是你这个时候你不会相信佛法、啊、你不能相信有一个不生不灭如来藏这个心，你真的不会相信佛法，你就最后会回归到你那理念影子里面来。可是大家一定是接受了理上必然要有一个这个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没事啊、哦，没事，戒因戒缘帮我出生，我这个啊，这个本无经有的五蕴接受了嘛，这样子不叫无生忍。无生忍的意思是指说开悟了以后啊、哦，开悟了以后你要去验证你自己能够从你的知见上理上去验证这个如来藏真的你再怎么样都找不到它有出生的时候，这个跟你现在哈、哦、在知见上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一定要能够证明它真的是不生不灭，不是只有在这里知道知见上了解而已哦。哦，你开悟以后你一定要能够证明它真的是不生不灭，这个是跟你现在知道不一样，对不对？知道的是知道，可是证明是证明，你要举啊，举道理啊，你要举出来啊，说为什么它不生不灭，你要能举得出来，从你实证的这一时候去证明它。那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能够啊，从你这个实证的这个角度，般若的角度来看待你的五蕴十八界，它真的是我如来藏本来含藏的功能。我们说种子功能，就种子就是功能，你还要能够确认这一点，我的五蕴十八界真的是如来藏本来具足而有的，本来所含藏的这些功能。然后呢，这个五蕴十八界你也没有办法去说这些功能是从过去无量劫什么时候开始出生有的，你也找不到。从这个般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五蕴十八界这个功能本身也是无生，这样子啊，这样子从这个中道般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来接受安住下来，这个才叫无生忍，对不对？这样的跟你现在知道无生不一样哈、哦。你理上道理上你说对呀、啊，如果没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心的话，那我这个生灭的五蕴是从哪来的，对不对？不会是从虚空来呀、啊，也不会自己出生啊。你已经知道无生的道理了哈，不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哎，会背了没有？会背哈、哦？对呀、啊，哎，拿起来背一背说，说对呀、啊，没错啊。那这样子一定要有一个法嘛，有一个法能够出生我的五蕴十八界。可是这个法本身如果没有含藏，不是 我的五蕴十八界的功能不是它所含藏的，那就没道理，就没有道理完成所谓的啊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没有这个道理可以成就啊，就没有道理可以成就因果律则不坏。因为我这一世这样努力的行布施，对不对？然后呢，我未来是一定是不是我这个从我这个如来藏所生的五蕴去受福报，受这样的一个殊胜的福报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表示这个五蕴十八界的功能不是如来藏所含藏，就会变这样子啊！因为你在行布施的时候，当然这些你的这个过程如来藏也都把你这个摄持，把你这个一切都把它熏习，接受你的熏习嘛，因为它能够接受熏习嘛，然后也含藏不坏啊，它由它再来去成就这个益受果报，这样道理才能成就啊。所以说这个无声的道理，从般若的角度来去确认它安住了，接受了，那叫无声忍。所以无声忍的意思啊，就是表示你不是只有去知道，就像如来这个刘灿良讲的说，只是知道如来藏不生不灭，啊，说他所含藏的种子其现行的因果关系叫种子，不是这样子，哦，他的含藏的种子其现行的因果关系，这个是属于一种对因果的这个从布施的角度，布施本身的角度。就可以知道，还有从什么？从我们在熏习基础之见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比如说，为什么眼识会现行，对不对？为什么这一世的眼识就是这是等于是这一世的果报嘛，哈。那为什么有这一世眼识现行？因为有这一世的眼根呐，眼根处色尘，所以有这一世的眼识现行，那就因果关系叫种子嘛。那么你们大家都有种子啦，因为我们导师写了很多啊，哦，我们也讲了很多啊，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子啊，哦，种子基本上就是在对这个部分没有错，十八界的这些功能法性本身啊，没有错，但是呢，是从这个如来藏的法性中来了解，如来藏本身有法性啊。从如来藏的法性，从般若的角度来了解的，而不是那么简单的说，种子及现行的因果关系叫做种，就是种子，就是道种子。这个部分就讲的是说，是等于是人家说了以后呢，然后呢，捡一两句话来用而已啦，啊，哦。那我们说，那无生法忍又是什么？他说无生法忍就是说哈。一切种子的法门，就是对这个如来藏空性不生不灭如来藏一切种子的法门，你能够认证安住，叫无生法忍。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部分，本来我们在无生人你就能够验证啊，无生人本来你就要能够证明啊，如来藏不生不灭啊，为什么不生不灭？就是你所证的这个阿赖耶识不生不灭，你就能够证明那个在无生忍就要完成。无生法忍的意思就是更进一步，对不对？更进一步主要在证得大圣法无我上面，哦，在证得大圣的法无我，还有涵盖的大圣的人无我方面。那这个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初地的犹如镜像，这些见到以后这个修道位，这些正境，这些都是证得这个大圣的这个法无我一分嘛。那因为这个法呢，无声的法，为什么说犹如镜像？为什么说犹如光影？你证了以后，心中能够得这个智慧安住嘛，才叫无声法忍。所以无声法忍不是像他所说的啦。所以我们说从我们七诸位啊证得如来藏叫真见道，因为证真如嘛，哦，真如是证真如的意思，就导师有解说啊， 证得这个心底的真实如如嘛，证得这个心底呈现出来就有真如法性嘛，所以这个身这个如来藏心底真的是真实又如如嘛，叫证真如。所以我们说真见道啊，可是这样的是一个总相啊，如来藏的法打开门还有很多不知道啊，哦，跟这个二圣的见道不一样。二圣见道就是这个简单的五蕴的我而已啊，五蕴的我与我执而已。可是这个不是啊，这个法用另外就涵盖了世间法、出世间法，非常的广啊。所以呢，你一旦只知道这个总相，哦，真见到这个总相，那你还得进入去对其他的相貌，对如来藏还有其他法的相貌，那进一步再去了解。所以对这个后续的部分我们称为相见道。相见道呢，在初地以前圆满，等于说在初地的时候圆满相见道。好，比如说这个这个见性啊，十行位的这个阳焰观啊，十回向位的如梦观啊，这些都属于相见道。相见道的基础就是以真见道为基础，啊，真见道是证得如来藏心体为真见道的基础，继而刚刚我们讲这些什么所谓这个如幻观、阳焰观、如梦观，这个就是指这个心它在这个三界中现行哈啊，出生你的五蕴法啊，还有一些相貌嘛，还有一些相貌你总要认识它啊，这三个也只是法相而已啊，如来藏的法相而已啊，哦，那你去认识它，认识它以后，了解以后，才进入真正初地以后的修道位，哦，那所以说你看这个真见道、相见道、无生忍、无生法忍，我们跟你讲的，那你就会比较清楚啊，是不是？这个导师在书里面也写的很多，可是他这样讲的话，什么叫无生忍，什么叫无生法忍，跟他学的人，我想可能是很痛苦啊。这个无生忍，那安住什么？安住如来藏不生不灭，可是没有功德受用啊，对不对？自己没有办法升起智慧去做任何验证证明，因为我刚说的，你要能够证明你的你所证的现在的第八世阿赖耶识不生不灭，你那个是要真正升起智慧才能证明啊，不是告诉你说他就不生不灭吗，不然五蕴怎么能出生，不是这样讲的，不是这样说的啊。你就说你因为你现在你没开悟你也能说啊，就如果没有他不生不灭，那我五蕴怎么出生，所以他不生不灭就是这样，不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么简单，这你能说，那还要等到什么你开悟去证明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这还有道理在的，这些道理就是表示要你升起智慧嘛，要你升起智慧有一点儿别相似，这里面没有讲到总相似别相似，就总相似就是你大致知道啊，如来藏哦，原来是这，他是如来藏啊，是总相而已啊，可他有其他法的别相啊，哦，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呢，你要有一点别相的智慧，你才有可能证明为什么第八世这个如来藏阿赖耶识不生不灭，哦，那这个部分你现在不用着急啦，哦，因为是未来，未来如果说你有因缘啊，那未来我讲未来不是指明年后年，不是哈，哦，未来，未来表示有这个有看到希望了嘛哈，哦，未来有一个什么因缘你去了，那这个地方万一有到这个地方，你就有能力去证明它。那个为什么你有能力证明？因为前面你已经完成了那个智慧的升起了，般若智慧真正升起了。啊，这个一定要经过善知识帮你，你自己磨不出来的，因为这种东西，你看开悟都要佛菩萨加持你的，可是现前指导你的才有办法来帮你升起这个智慧啊，好，所以我们说，见道开悟，我真的是有它的一个就是困难的地方啊，啊，但是呢，困难。是指说没有善知识，没有执欲善知识，那真的是难。 可是今天大家能够直译三知识，虽然难，可是看得到未来嘛，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在他讲这个，最下面，最下面这一段是他讲《佛藏经》境界品的时候，最下面这一段，刘灿良说：“看别的经藏，让你去一方面检验自己，一方面深入去检验每一个种子，因为我们开悟的那一刹那是正道总相是，然后对每一个种子一个一个去检验验证，才进入道种智。那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完全正验清楚的叫一切种子。什么叫功德？功德是开悟以后每一个种子功能性的验证，每验证一颗就多一个一分功德，验证两个就增加两分功德。所以经典说，功德在哪里修？在法身中求。如来藏就是法身，所以捐100亿人民币给庙里面盖大庙、盖佛像，有没有功德？了无功德，一滴都没有，那叫求福，那个不是功德。布施公益是福，修福不是功德。功德在法身中求。什么时候开悟找到如来藏，开始检验你的种子，开始算功德，才有其功德，其功德所用。所以一个叫自身受用功德，别人抢不走的。所以没有证到如来藏以前是毫无功德可言，这个我们当然需要为大家解说辩证。这里面的他等于讲说误导他的听他课的人，一方面呢是等于说把这种功德啦，可以说是用很狭隘的方式让人家以为说真的只有这样子。他说的部分只是沾到一点点边，快要掉下去那样而已，不是完全沾到了，不是完全沾到了。那我们说验证每一个种子，我不知道他讲的是种子是什么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等于讲说，比如我们讲开悟好了，开悟以后呢，你证得如来藏以后，那这里的功德受用是什么？你看从这里讲起嘛，这里根本说没有所谓验证种子的问题啊。可对他来讲啊，他的如来藏就是种子起现行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验证到什么功德。那我们要说一下真正开悟的功德是什么，就解脱，一定跟解脱有关，因为他这里从来不讲解脱的，他的功德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笼罩别人说你这样有功德啊，你就能到初地啊，但是他到底这个功德是什么，他自己根本就一方面也不说了，一方面也知道说了以后这个是等于把他自己的弱点说出来，一方面也真的不知道，因为就是解脱。我们刚刚有说啊，大乘法的解脱是含摄的二圣的解脱嘛，那么开悟以后的解脱功德受用是什么？等于讲说不断烦恼证菩提，这个部分菩萨不断烦恼证菩提。那在你烦恼还在的时候，有断了我见，我见这个烦恼呢，可能你都认为不是烦恼，因为平常的烦恼好像不觉得我见啊，不觉得是我见。平常的烦恼是什么？就是还是那个心烦事烦啊，对不对啊？心烦事烦眷属烦嘛，这些是烦恼。那你不觉得那个我见是你的烦恼啦？这个时候那我们说在解脱上面，其实从解脱这边来讲，那我见是真的是烦恼啊，是恶见嘛，因为你断我见的时候，你才能从解脱上来解释这个功德，才能说出功德。那我们说在开悟的时候呢，发现到真实是他，他又不生不灭，他又具足一切功德。你看六祖讲嘛，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何其自信不动摇嘛，那可以说这个如来藏的真如法性啊，对不对？本来无生啊，那又这样的一个圆满具足，那他是真我哎，他是真实的，因为真实如来藏嘛，你体验到他是真实的不得了啊，发现到这个五蕴虚妄的不得了哦。那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真正找到一个 你发现到我未来世我都不怕了，因为他都在，对不对？未来世对于生死你都害怕，他都一直在啊，不用担心啊。那我这一世造了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善法，修了什么善业，修了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智慧，都不会丢掉啊。你还担心什么？小偷偷不了嘛，哈，你就安隐的很，因为这才真的安隐嘛。因为你也知道不会幻灭，不会断灭，很安隐啊。你也知道如来藏本来就会如实真实的去呈现果报嘛。那第二个说，原来他就是涅槃本纪啊，就是二圣人。二圣人解脱证得四果，解脱以后这五蕴不再出现，原来就是指他。哎呀，心中觉得那一分，一分是外面断我见的一分，另外一分说，哦，原来我这个五蕴永远处于涅槃中。对啊，这不是解脱是什么？对不对？这种解脱，哎，不是你说我现在的烦恼还在啊，怎么办？不是那一种，而是这一分，这叫自己心里面欢喜啊，跟世间人没办法说的，跟你家人没办法说的，你不能跟家人说，我告诉你，我很欢喜，我很欢喜，我知道哈，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死。你讲的我是如来藏嘛，哈，他不知道，他说你怎么今天怎么啦？你怎么啦？不知道，你没办法跟你家人说的。你说我不会害怕，我都不会害怕，原来不会死，这个他不懂嘛？你没有办法跟你的一般世俗人分享这一分解脱的法喜的，这个是解脱的功德，是不是？这种功德无价之宝，没办法用钱买，也卖不出去。导师讲了，卖不出去，这是功德受用。因为这样子以后呢，对一切世间法的看法就会转变啊。就像我们蔡老师讲了，哎呀，哎呀，以前还那么努力照顾我这个五蕴色身呐，他真的是伤心呐，对不对？以后就知道了，哎呀，这个不必付100%的心力啊，付一点心力照顾就好，不用付100%心力吧。已经是100%附在他身上了，原来他是假的，那假的，那我那么辛苦照顾，最后还是坏呀、啊，啊对，所以我说这个解脱功德受用就是这样啊。对其他世俗上的这些，你经营的事业，你所系的这些缘，你就自然因为这一份解脱功德受用，还有那个真实的断我见能够转移以后，你虽然那些烦恼真的还在，可是终究那一份限量中，你就可以去马上升起的这一份功德受用，它还是让你什么感觉清凉。虽然你因为事情很烦很累，可能在这种怒火中，在贪欲的这种追求中，可是呢有一分会起来说，哦对哦，来账我都不贪不嗔，哎，那一分清凉还是会在啊。虽然说那个习气烦恼现行的时候，你没办法去说让它不现行，因为那个你没有断嘛，你没有真正修道去断除嘛，可是真正在这种过程中，你还是能够察觉如来藏的清凉，那个还是真实的功德受用啊。你虽然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说你的清凉在哪里，对不对？那个就是那一份内心的法喜。虽然说生气，可是你在生气的那个后几个刹那，你马上就心中就，因为真正能转移的人就是说，对哦，如来藏一点都不生气。那你那个怒火呢，可能几个刹那后，哎，就消下来了。就这样啊，虽然那些境界来了还是会贪会嗔，还是会，可是终究那一分功德受用，那个解脱的功德受用，它是一直在的。这个是跟二圣人不一样的，这个不含摄的二圣的解脱，以及说你真正知道涅槃本纪是什么，那个解脱那个范围涵盖多，对不对？涵盖的多，而且你对未来世生死根本就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二圣人是害怕未来是生死的，你看你这个解脱涵盖面那个广大无边啊，有没有？这个就是开悟的解脱功德受用啊。这个只是开悟，哪有什么种子现行功德？不是像他所说，开悟就有这一份功德受用。那因为有这一份功德，所以你就可以做无住相布施啊。 对不对？你如果说，哦，那好啦，那我应该怎么样？这个还是要行布施嘛，哈、哦，你要怎么样能够依照佛的教导无住相布施？不住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就布施的时候，不要去想着说我，对不对？我在布施嘛，那索取的是布施的对象嘛，能取的我索取的布施的对象，还有一个布施的物嘛，对不对？你不去取这些相的话，那也就无住相布施。可是有没有布施？有布施，但是这里面还有个清凉的如来藏同时在里头，也是一样啊，布施没有离开它、啊。那这样叫理事圆融的布施啊，这种布施无量无边，功德无量无边，是要这样子才叫真功德。因为只有自受用那一份功德维持在自修用上面，那就变成声闻。可是菩萨不是，你有这一份功德，你要去行菩萨道的时候，要同时啊把佛的教导这样子运行出去，运用出去，一分一分的学习嘛，一分一分的说啊，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学到《金刚经》所说佛的教导里面。啊，虽然说偶尔会忘掉，哎，你就想对吼、哦，哎，应该要这样子，应该要学习怎么无住相布施，啊，不住在能取的我相、所取的人相，以及这个所取的物上面，哦，那这样的话，慢慢的去行，这里面的福德不可思议，因为这个福德没有系在我相、人相上，就不可数啦。如果说平常我们不是无住相布施，而是平常的，就是说，啊，我来护持，对，有我相嘛，哈，啊，取一个我所护持的，就我相人相，这个部分就比如说这个福德，基本上它是受限，因为可数，因为我人相是可数的，因为有受量可数，对不对？有一个啊、三世可数嘛，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可数嘛。可是你如果是依止于这种无住相布施，就是，哦，你今天可以转依如来藏，然后呢，你知道说能证悟的我啊，所证悟的如来藏啊，这个地方的能取所取，你知道说啊，那这个都是这个啊，落在我相上、人相上啊，那现在要去布施啊，那我就应该怎么样来布施？就不求，不去想，也不去求说啊，布施的功德。那我现在这个布施会有多少功德，你不必求，也不去想我做了多少，只是做，只是去做，做的过程里面就有一个五蕴的人我，可是五蕴人我他没有在五蕴人我上记着，又有一个本来就无人我的，就这样啊。所以这样的福德不可思议，对不对？经常去讲就这种福不可思不可议嘛。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呢，讲说哈，验证这个种子功德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不知所云啦，哈，不知道什么是功德而说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说，他说经典说功德在哪里？在法身中求，如来藏就是法身，所以捐100亿人民币盖庙什么的，这没有功德。这里面这个有带商榷啦，哈，也就是说。福德本身一定有，好，福德本身一定有。那如果今天这个捐钱出来的人开悟了，他要捐这个钱出来盖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将来就让我们有这个类似这样菩提寺的地方来这个共修，那这个又有功德又有福德，哎，谁说没功德？对不对？那开悟啊，然后他还是无住相布施啊。怎么会没功德？说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他不能一概的去把他这样子废掉啊，啊，只是取偏，然后又狭隘的解说啊，哦，所以纯粹来做这个事，就像往生弥勒那愿里面六四法里面啊，你就是对这个寺院做一些维护兴建，就可以往生弥勒那愿啊，怎么会说什么那个福只是求福，没有什么功德？哦，那不能只是单方面来说，哦，我们说真正在教导菩萨不能这样狭隘的说法，哦，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解释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在最下面，哦，他说 刘灿良说，四川大地震，我们赶快去帮助，赶快捐助，能做的能帮助的尽量做，叫什么心？同情心、同理心，那个不叫慈悲心。不要搞错了，不要滥用名词。你一旦开悟证如来藏以后，你才发现如来藏是这么现成，这么简单。为什么别人找不到？那时候你为了救众生，赶快也证如来藏，大悲心起，那叫做慈悲心，那是为了救众生慧命。一旦证悟的人，开口闭口都是第一义如来藏，不会偏离，他绝对不会说我八年不打妄想。这个还是在评论他的皈依师啊，哈，他的皈依师，我们不要说出他的名讳了，我们知道他是谁，啊，因为将来这个光盘会流通嘛，因为他看到他伤心了，哈，啊，那位和尚看到，哎呀，哎，怎么这样评论我？好，我们今天也不想，我们不想造口，我们不想做两舌业嘛，哈，我们只是说这个基本上。这个啊，怎么会叫捐助有难的人？怎么会叫不是慈悲心呢？他今天就是不想做布施的，啊，今天不想做布施，这个是慈悲心呢，啊。因为慈悲心基本上，众生有难的时候，今天需要钱财帮助，你就钱财帮助嘛；需要他法让他脱离这个生死苦，你就法师帮他脱离。这菩萨布施的这个范围，都涵盖了这个部分呐，啊。这都是因为慈悲心发起啊，不能叫同情心、同理心呐，啊，这个是他才是滥用名词啊。他滥用名词到什么地步？他说哦，如来藏这么现成，别人找不到，赶快叫他讲叫慈悲心，赶快叫他找到这个不是叫滥慈悲，这个叫毁坏众生法身慧命，叫做破坏佛法、破坏正法，这个不能叫做慈悲心。所以他这个是严重的，用他来说了，就是严重的滥用名词，好，这样子来说，然后呢，也去评论到他的皈依师，说哈，他八年不打妄想，是表示他没有开悟，所以我们说，他认为他开悟，却要去皈一个没开悟的，这是什么居心嘛？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他不是真正要皈依，只是要让人家知道说，哎，我是。有三宝弟子，我有皈依，可是实质上他不认三宝的，他不对三宝一点都不尊敬的，对佛也不尊敬，对僧宝也不尊敬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26页。26页就是他曲解经文的部分，他经文的部分曲解的非常严重哈。那他这里第一个是他讲大方等如来藏经的时候，他怎么讲呢？刘灿良说：无数妙花忽然毁变，萎黑臭秽。无数妙花突然之间枯萎了，熏黑变臭秽了，甚可恶厌，闻起来想吐，恶心。怎么变成这样子呢？意思是。含苞待放的花很漂亮，花开的时候很漂亮，一个小姑娘18岁的时候漂亮，30、40岁还是一朵花，70、80岁死了以后臭了后，你还抱尸体吗？这朵花代表一个人的一生，从含苞待放到全开，到死后臭秽可厌。这个部分呢，我要让大家知道经文在讲什么。经文呢，请大家看下面的最下面，我有引用《大方等如来藏经》卷一，啊，这里我有引出来哈。经文说：“善男子，若有菩萨信乐持法，专心修学，便得解脱。成等正觉，普为世间施作佛事。尔时世尊以偈颂曰：‘譬如萎变花，其花未开敷，天眼者观见，如来身无染。’”除去萎花仪，见无碍导师，未断烦恼故，最胜出世间。佛观众生类，悉有如来藏，无量烦恼覆，犹如慧花残。我为诸众生除灭烦恼故，普为说正法，令速成佛道。我以佛眼见一切众生身，佛藏安隐住，说法令开现。这是这个经文的部分。那么这个萎花， 这里如来大方等如来藏经讲的这个尾花喻啊，这譬喻对不对哈？佛啊，很会用譬喻的，他善于用譬喻来解释，让众生了解。那这个譬喻呢？啊，说譬如尾变花，其花未开敷，天眼者观见如来身无染，除去尾花已见无碍导师。这个尾花刘灿良把它解释成说哈。解释成说，这个花呢，就好像说，这个五蕴身现在年轻的时候漂亮，七八十岁的时候死了、臭了、烂了。所以他的意思说，那个尾花就是这个身体烂坏的，叫尾花，对不对？那照他这样讲，是不是死了以后如来藏就呈现出来了？因为这样子，既然身体烂坏了，不就尾花就不见了吗？那应该要看见如来藏啊。可是哪一个人看到你们家的长者或谁死掉以后看到如来藏啊？哪一个人？因为这他说的啊，我们要以他说的来这个解释这个道理啊。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啊，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啦、啊、他我要证明他这个意思。你看他下面哈，下面这个说哈，我们说上面这一段，这个用这个粗线的这个刮弧刮起来啊。经文说，除去尾花便得显现。刘灿良解释说，当尾花一除去，如来藏即得显现。好，啊，接下来他再继续看哦，除去尾花以，刘灿良解释说，这个把这尾花除去以后，见无碍导师，就看到自己的佛法身无碍导师。按照他的解释，不是应该这样吗？这个七八十岁死了以后，臭了、坏了、烂了，那应该就看到无碍导师啊。这里通，那里就要通啊，不是这个意思啦，哈、哦。你看他这样曲解经文，啊、可是听他讲课的人为什么不问？哎，老师啊，那我们家的这个阿公阿嬷、祖父祖母死了以后，我怎么没看到他的无碍导师？要问啊。因为你七八十岁死了以后，臭了坏了，不就等于尾花已经不见了吗？尾花烂了吗？尾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下面讲那个经文，这里说哈，譬如尾变花，其花未开敷，天眼者观见如来身无染。尾花啊，就是这种不漂亮的花，那就表示我们这个五蕴身不漂亮。为什么不漂亮呢？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尾花呢，是由这个染污的业所成就的。你的五蕴是由过去所造的生死业、染污的业所成就的，所以一世一世的这个五蕴都是尾花啊，都是尾变花、啊，对不对？每一世的这个五蕴都是这一世的生死业，然后下一世，哎，这个又一个五蕴生出来了，这样是这个意思啦。不是说哦，身体臭的坏了，然后就这个花臭坏了，那如来藏根本看不到啊，怎么看如来藏？那很简单啊，要开悟很简单，去这个往生姐面前站着就行了。哎，看他什么时候断气了，哎，身体坏了，哎，看看如来藏到哪去了。所以你看经典里的意思也是这样啊，尾变花，其花未开敷。哎，为什么其花未开敷？也就是这个尾变花，基本上哈、啊，它这种因为染污的生死业成就这个花、啊，你要开，那你得要开花开见佛吧，知道这个意思吧？哎，那花开见佛总要有智慧啊，才能花开见佛啊。那你尾变花，这个时候完全就是一些染污的业、杂染的业在那儿，那什么时候花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花开基本上你这个第一个要具正知增见断我见开悟嘛，前提啊啊、哦哦、那可是这个花未开悟，虽然这个人他没有正知增见，没有证得如来藏啊、哦、还是在这种染污的这种生三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可是天眼者观见如来身无染。这天眼指的是已经开悟者，不是只有天眼的人就能看见哦。 已经开悟者自然有慧眼天眼啊，能看到说啊，这个众生的如来藏哈，如来身无染嘛。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这个后面讲除去尾花以见无碍导师，这里面有一些层次啊，因为我们开悟以后，开悟以后呢，你说哎呀，我终于这个时候知道哪个是如来藏啦，可是呢，一切所行全部还是在我执然烦恼习气上，就没有看到你这个无助相布施之行，哦，没有看到你的不住我相人相众生相之行，看不到啊，啊、哦，那如果说开悟以后，就一切所行，哎，看起来这个人真的是都是在无助相布施上、无助相持戒上、无助上行六度上，啊，这样的情况之下，来慢慢的去除自己这些染污的烦恼习气以及所知障。那这个除去尾花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些因为清净以后，你的这个五蕴身不是这个染污的这个业所成就的五蕴身啊，是这样子的意思。见无碍导师这个有几个层次，因为无碍导师呢，开悟也可以见无碍导师哈，马上就能见。那开悟以后尾花没除去啊，对不对？我们说这里有层次嘛，开悟以后我又不能马上说我就不用造生死业，开悟以后又不能如实转意，我还是远波罗蜜多啊，不是大波罗蜜多啦，不是完全真如行了，对不对哈？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除去尾花，不再有这个生死业？最少是到初地啊，初地是有能力断除这个生死烦恼，那留故意留一分私货，哦，初地已经有能力了。我们说方便说在初地嘛，啊，再来说是在六地嘛，啊，哦，七地完全已经是除去尾花，八地究竟一向于土自在啊，所以说这个有一些层次啊，啊，最后成佛，所以这个层次上是这样子，因为佛的这种经文记诵有层次的，有内容的。所以又说为断烦恼故最胜出世间，对不对？佛为了断众生的烦恼嘛，最胜当然是佛啦，哦，能够啊到世间来啊，对不对？那佛观众生类稀有如来藏，无量烦恼覆犹如慧花禅嘛，佛就看到众生这样子啊，哎呀，就是这个慧花禅者如来藏，就是我们这些五蕴十八界烦恼习气，我执烦恼，我见我执烦恼，因为我见我执烦恼所成就的五蕴身，不就慧花禅吗？哦，那我为助众生，为除烦恼故，普为说正法。我这个我是指佛啊，佛为了众生能够除灭烦恼，所以普为众生说正法嘛。这个正法啊，就是涵盖的说，以这个般若中道实相，这个一切法的根源，诸法的实相。这个离体为主来说的一切法都称为正法，而不是说开口闭口要说如来藏叫正法，对不对？那令速成佛道嘛，就一直为众生说，一直为众生说，次第的修到最后赶快成就佛道。我以佛眼见一切众生身，佛唱佛藏安隐住，说法令开现嘛，哦，这就是我们说的佛的开示悟入的道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这刘灿良怎么解说的，他怎么样曲解经文，怎么样来这个等于说哗众取宠，来让他听的人听得高兴，说哦，原来我已经这样了，来欺骗他听他听讲课的人。我们看下一个除去尾花语的下一段哈，我们如来藏不是含藏一切种子吗？那么你听佛你听佛法每听一次他就熏习一次，听一次就熏习一次，熏习到机缘成熟，就一下子一念相应当场开悟，这样听懂吗？佛法是不断的熏习出来的，是累劫以来你一直轮回一直熏习，熏习到机缘成熟就悟了。这个部分不是这样子，不是像他所说的意思说如来藏含藏一切种子，可是你熏习的，你一直熏习说众生只有如来藏，众生只有如来藏，一直熏习这个， 不会开悟，不会开悟。你一定要有一些知见的前提，还要熏习福德之粮，还要去扶除基本上的一些我见的这些错误的知见，要了解，要断除。还有呢，要去这个调柔心性。这个过程从行六度布施的过程里面呈现出来的这个次第，不是只有一直一提每一次只要熏习说众生皆有如来藏，那就放录音机就好，每一次都放录音机，众生皆有如来藏，众生皆有如来藏，放一声，然后一声，每一声，到哪一天突然一念相应，不可能啦，不可能这样子啦，所以说他这种说法，说你一直熏习到最后因缘成熟就能当场开悟，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来说，那佛为什么要一开始要方便善巧要讲声闻呢的解脱道？还有呢，弥勒菩萨到人间成佛的时候，为什么龙华三会还要三转声闻解脱道？难道弥勒菩萨不知道说众生皆有如来藏，跟他讲开悟就好了吗？难道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对不对？佛法一定要经过闻思修证，闻思修证的过程还要看待这个众生的因缘，众生的心量，因为各个因缘为什么会有不同？因为你结的缘不同嘛，你结的缘里面有时候那个恶缘结太多，结果你要学正法，哎呀，这个恶缘一直跟你扯着衣角，扯着裤角，一直跟你扯着帽檐，你就这样子动都动不了哦。所以这个缘很重要。好，那待会我们再接下去说，现在先暂停一下换袋子了。